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，到了战国末期，已经成为七雄中最强盛的，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，都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个。这样，他就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。公元前238年，21岁的国君嬴政加冕亲政，就雄心勃勃地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。嬴政收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，像文臣李斯、王婉，武将王翦、李信、蒙武、蒙恬等人，都成了他统一事业的得力助手。有一次，一个叫辽的魏国人来到秦国，自我推荐要见秦王。秦王马上召见了他。
听说你有办法让寡人除灭六国，就请把主意说出来吧。
大王，现在不论是秦国人还是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的人，都不会怀疑秦国是最强大的。如果一个对一个，谁都别想打败秦国。可我有一个忧虑。
哦，什么忧虑？
我想，如果六国联合起来，一起对付秦国，出乎预料前来进攻，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大王想必知道，当初晋国权臣智伯被韩、赵、魏三家共灭，吴王夫差被越国联合小国所灭，您更会知道齐国被乐毅联合五国进攻险些灭国的原因吧。
寡人听明白了，你是说他们都自以为强大，没有防备对手，合而攻之，反遭失败了。
大王说的极是，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。
哦，请快说说。
我想大王可以不惜重金派人到各国去笼络有权势的大臣，让他们劝说他们的国君与秦交好，不要相互联合攻秦。我估计花费不过30万金就可以防止和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盟了。
然后寡人再一个一个对付，一个一个消灭。你的主意很好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
这个办法果然收到了预想的效果，东方六国纷纷对秦表示友好，以求保全本国。秦国却利用这个机会做好了出兵的充分准备。公元前230年，嬴政发出了向东方进军统一全国的命令，秦军像离弦之箭踏上了征途，在2年之内就攻灭了韩、赵两国，又马不停蹄地直指燕国。有一天，大臣蒙嘉向他报告了一个好消息。
大王，燕王听说我军要进攻他的消息非常震惊，希望不战而降，今后只要能做秦国的郡县就满足了。所以他们杀了前几年逃到燕国的秦将樊於期，派使者带着他的首级还有都抗地区的地图奉献大王，现在使者已经到了。
哦，好，告诉使者我要在王宫正式召见，令群臣也都到场。
遵命。
嬴政和群臣在王宫聚齐，传令召见燕国使者。
传燕国使者进客，秦舞阳上殿。
荆轲手捧盛着樊於期头颅的匣子，秦舞阳捧着地图走进了大殿，见到嬴政威严的面容和两边的武士，年轻的秦舞阳忽然脸色都变了，两只手直打哆嗦。
燕国使者荆轲拜见大王。
你就是荆轲，那么这位就是秦舞阳喽。他的脸色可不好啊。
他本来是从蛮夷来的野人，没见过世面，今天第一次见到大王，难免胆怯，大王不要见怪。
好吧，把他拿的地图送上来，寡人看看。
遵命。
嬴政接过地图，慢慢的打开了。当地图全部打开的时候，他忽然大叫一声：“
匕首，你是刺客！”
有刺客！快
抓起来他！
快
把他抓起来！
哪儿逃啊你！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荆轲右手抓过匕首，左手揪住嬴政的衣袖。
昏君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砍刀！
嬴政猛然跳起来，没有被刺中。
来人呐！
可是衣袖被扯裂了，他想抽剑，剑太长，又被荆轲逼住，一时抽不出来，只好躲到铜柱后面。两个人绕着铜柱转，群臣一下子惊呆了。按法令，他们是不许带武器上殿，武士们虽有兵器，可都在殿下，没有命令也不敢上殿。衣冠下无且，急得把手里的药囊向荆轲打过去，又被荆轲打掉了。一个大臣大声地提醒嬴政：“
大王，快把剑背过去，剑就抽出来了。”
大王，看剑！
荆轲的腿被砍断了，他坐在地上，把匕首投向嬴政。
大王。
匕首却打在了铜柱上，这时候武士们冲过来，把他和秦舞阳拿住。
你这个该死的刺客，是谁派你来的？
我就是燕国太子丹派来刺杀你的，所以没杀了你，是我想先逼你退出各国的土地，才便宜了你。
拉下去给我杀了！
是，好，快走！
想用刺杀下主，休想！寡人要加派军队，命王翦加紧攻打燕国，捉拿太子丹。
嬴政没有被暗杀吓倒，继续进行统一的战争。秦军驰骋在中原大地上，燕、魏、楚、齐各国的抵抗都在强大的秦军面前摧垮了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军攻灭了东方六国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使命，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局面。战争结束以后，嬴政召集群臣商讨建国大事。
寡人以区区之身兴兵平乱，今后天下统一，寡人就是天下之王，这和诸侯王大不相同，如果还称王， 实在不足以显示功德，也难安天下。究竟叫什么好啊？你们都出个主意吧。
臣王婉和廷尉李斯几个商量过了，大王的功德是上古五帝都无法相比的，古有天皇、地皇、太皇的说法，以太皇最为尊贵，臣等愿上尊号，大王改称太皇。
臣等还以为今后天子的命令可以称为诏，天子自称朕。
太皇自然是很尊贵的，但是和古代称呼重复似乎不妥，就用太皇的皇字加上上古五帝的帝字，合起来就叫皇帝吧。啊，从今以后朕就是始皇帝，后代子孙依次排列，二世三世，一直到千秋万世，传至无穷。
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。
臣还以为陛下可以依照周朝天子分封诸侯的做法，把全国分成一些小国，让皇亲皇子们去掌管各地，替陛下分担国事。
臣李斯以为此事断不可行。昔日周朝文王武王分封弟子和功臣为诸侯，不久就相互攻击，视为仇敌，连周天子也约束不住。如今陛下统一了全国，就应该按照秦国本来的做法，在各地设立郡县，归陛下统一管理，大权基于中央，天下才不会有二心，才不至于重新分裂。
你是说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是不宜再行了？
是，臣以为分封诸侯绝不是安定国家的好办法。
李斯说得很对呀，这么多年来征战不已，都是因为诸侯各自为政，不尊天子造成的。如果朕再要分封，不就等于为自己树立敌人了吗？再想安宁就难喽。还是实行郡县制，集权中央为好。
陛下英明。
朕不但不分封诸侯，还要收缴各国的兵器，消除动乱的祸根。造兵器的铜来之不易啊，要把它们都融化了，造成乐器，再造些铜人放在宫殿里。
陛下，既然要一统天下，法令、制度、道路也要全国统一为好。
不止这些，朕还想到了车辆和文字，要车同轨，书同文，长短尺寸、轻重斤两、大小斗升的标准也要一样才好啊。至于道路，要从咸阳修驿道到各地，朕还要巡视天下。
根据始皇帝的命令，秦朝在朝廷里设置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这三宫，掌握行政、军事和监察大权，把全国划为36个郡，每郡也设有分管这三方面的郡守、郡尉和监御史。郡下设县，由县令、县尉和县丞共管。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，接着又陆续颁布了法令、 制度、文字、度量衡、车辆的标准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为统一制造了条件。这个做法为后来各个朝代所遵循。始皇帝为了维护统一和安定，起早贪黑处理国事，每天批阅的竹简公文就有一担重。北方边地关于匈奴人不断入侵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为此他召见了大将蒙恬。
蒙恬，臣在。朕近来经常接到北方边地奏报，胡人不断侵扰，还占领了河南大片土地。胡人之患不是现在才有啊，早年他就攻占过秦国的地界，后来我们在陇西一带修起了长城，才有所缓解。
陛下，据臣所知，赵国和燕国也修建过长城。
是啊，朕召你来就是想让你带领10万士兵立刻开赴北方边地。有两件事，一件事是对侵占河南的胡人发起攻击，把河南一带收回来。
陛下，收复河南以后能不能再往北打？
不必，只要胡人不来抢掠占地，我们就以防为主。所以第二件事，你要带领士兵和民夫们把秦赵燕的长城连接起来，能修多长就修多长，要多造些城堡和要塞，这样大秦朝就有了一条从西到东的大长城了。如果人不够，可以让犯流放罪的囚徒们也去。
臣遵旨。
不久，蒙恬打败了匈奴，又率领士兵民夫修筑长城。他们成年累月在崇山峻岭开石造砖，背负肩扛，冒着狂风雨雪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付出了血的代价，终于使巨龙般的万里长城出现在北方的土地上，同时一条条整齐的驿道也从咸阳开通到全国各地。始皇帝从统一的第二年起就开始巡视全国，西到陇西，东到渤海，北到边地，南到九夷钱塘，登山涉水，不辞辛苦，每到一处都要宣传统一的意义和功德，并且立碑纪念，昭示天下百姓。那一年，始皇帝来到齐鲁故地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泰山，祭祀山神，并在山上立了碑。忽然一阵大风吹来，紧接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
快，陛下，到这棵大树下避避雨吧。
哎，好啊，登山遇日，天景不错啊。哦，这棵树可真够高大的。多亏了他，朕才不被雨淋呐。
这棵大树护驾有功，
嗯，
陛下何不封他？
好，就封他做武大夫吧。哦，要在武大夫这里立个碑才好啊。
遵命，臣等这就拟写碑文。
雨渐渐停了，一个大臣把写好的碑文读给始皇帝听。
26年，大秦皇帝登上泰山，游历了东方最高的山峰。皇帝自登天子之位以来，神明盛达，海内平定，仍不敢懈怠，早起晚睡，操办国事，使一切制度都合乎章法，顺乎天意，望臣民子孙遵守皇帝诏令，永远记住他的训教。
写得好。朕自登基以来，想的就是让天下人和睦相处，父慈子孝，男人勤于耕田，女人专心纺织，远人来归，安居乐业，只有这样，大秦天下才能传至无穷。
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秦始皇统一全国是历史上的伟大事件，它不但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，更为后世确立了立国治国的大则。尽管秦始皇有着自身和时代的局限，也做过一些蠢事错事，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创作用是无法否认的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始皇帝》，剧中人有高慧斌、童凡、董九如、陈强、王楠、李庆祥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